只有真正的你，就是那一念的觉知心而已啊！那一念觉知心变现万法，你所有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你种种的妄想分别，都是那念心的作用而已啊！心体是空的啊，根本没有啊！所以你从早到晚都活在空里面的，你都得不到啊，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迷他干什么呢？放下他，哎，慢慢慢慢这样想就放开了，就放下了。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实真相，等到你放开了，心里干净了，成佛了，成了佛以后一看，大家还不是都一样啊，你也跟我一样，我也都一样，我以前只是执着而已、啊、现在那执着也没有东西，对不对？现在只是把这个结解开的而已，把这个结打开的而已。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结打开了，个个都众生成佛，佛就做追庄事情而已 啊他没有办法真的把你度成佛啊，没办法呀，就协助你把你这个结解开了，就成功了。所以持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啊。其所说法无说无事啊，为什么？随方解缚啊，你本来是佛啊。我如果把你佛说，你要抓住这一点啊，那你变成法执了。所以啊，你着有佛跟你讲空，你着空佛跟你讲有啊。如果你这个着中，佛还要叫你舍掉你所执的中道啊，叫你弃入真如妙性啊。所以佛说法是善巧方便，初善中善后也善啊。所以你看我在讲阿含的时候啊，就是叫你除垢，先把你内心的污垢除掉，告诉你这个身心世界啊是苦空无常无我啊，告诉你放下这个身心，叫你除垢。哎，等到你把垢除掉了，你觉得这个身心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啊，佛要告诉你，嘿，你如果是这样还没有入门啊，因为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自体是常乐我净啊，是常乐我净、啊、是没有变化的，没有不会起变化，不会起我们贪嗔痴慢疑种种苦乐忧喜舍的变化，它是没有生灭的啊，常乐啊，它是无上的华喜啊，无上菩提劫法乐，无上涅槃极尽乐啊，它是我是有真正一个这个东西啊，凌空性的，像虚空的本性，但是有，但是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有，不能说它没有啊啊，但是尽的，它是不以万法为理，清净庄严的、啊。哎，如果你有执着这个，佛还要跟你讲妙常妙我妙乐。妙境叫你一下证入这个，证入了以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回到你自己的自信。所以究竟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啊、都是善巧方便随方解缚啊。所以你还没有学佛啊，就以世界稀谈来先你立勾签，哎，你学佛啊，感应啊，佛菩萨加持啊，你念句佛号有二十位菩萨保护你啊，因为你有身见有我执有保护我，好啊，对不对？太好了，对不对？啊，先你立勾签，后立入佛智，等你入了门了，就告诉你各个为人稀谈哦。你喜欢呐、啊、坐禅的，告诉你参禅；你喜欢念佛的，喜欢宗教味道比较重的，叫你修净土、修密宗啊。你喜欢学术性的，叫你研究天台、贤所，还有啊唯识等等，叫你去研究啊啊。他有各个方便接引你入佛门。你等到你升起信心了、啊、对三宝有信心了、啊、肯修行了、啊、好了，告诉你对治习谈啊，不是你这样修而已啊，你要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啊，你怎么来对治？所以念佛法门当然了，你要你有时间你还是要多看净土的经典，比如一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样念啊，但很多人就要念念念念到烦恼来了，对，没办法对治。所以对治同样的净土法门，它一样有里面很充实的一种对治你啊，这个出众维系的等等烦恼，他就有他的对治的方法，他就有这样的方法，在对治虚谈，一步一步一步把你出众出显的烦恼离的，然后再把你啊细一点的烦恼离的，到了最后最细的烦恼那个帮你一顿脱了，你就入第一义虚谈了，开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究竟没有一个字典众生，等到你见性成佛了以后，你知道真正的 成就是没有依止啊，心绝对不能依止啊，不能依止于啊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善这个恶没有依止，啊这个是对，啊这个是戒定慧，这个是贪嗔痴，没有这一些，完全是随顺法性，自信的流露，称性之谓道，是这样啊，随顺法性的、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从我们见分上讲，叫做率性，哈、啊，率性之谓道。从相上讲，随顺法性，其实随顺法性跟率性是一件道理的，是同样一个道理的。所以我讲到最后，没有一个自解众生，完全要叫你自己承担自己，叫你自己能够勇于自信呢、啊，啊！所以你看，我们实性实住，现在正性深性，是然后才住安住在这个位置啊。所以信位是什么？你信了以后，你会顺。学着顺真如之性，你信呢、啊？信真如啊，你随顺顺着真如之性，然后在这实住安住在这个境界实住，然后再实行开始起行，啊，来去向佛道，然后入这个实回向啊，这回向佛道了，真正回向佛道了，啊，然后入地了，登了佛地了，啊，所以他这个叫次第的境界啊。所以其所说法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啊！啊，说法者无说无事，那是佛的说法；但是听法者无闻无得啊，这是佛真正一心期待的，希望我们听法，不要去执着了佛的法义。尤其是《疗愈经典》，他一面讲一面扫，一面讲一面扫。目的就是叫你听法者无闻无得，但是我们现在啊，听闻佛法很容易就执着法义，把它执着住了。你不能把它消归自信，消归到你自信无闻无得，然后自己悟处提升啊。所以大家会想啊，那入地菩萨已经具足佛之见了啊，不要说入地菩萨，原教初信位以上啊，那是六根清净位，这个。原初性以上，他们听法就是无闻无德，但是他们的知见一位即一切位，跟佛一样的，跟佛菩萨一，跟诸佛如来的见地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原初住啊，那个初原初性菩萨，他是不能念念稳住啊，他不能念不退，他不能念念的安住在这个境界，但是他的见地是跟佛菩萨一样啊，但不能安住在这个境界。那个原初住以上，十教菩萨原初住以上，他安住在这个境界，所以叫三不退，念念都不退的啊，他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但是你看看啊，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华严啊，这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里面呢、啊，里面入地菩萨的法身大士。在听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毗卢遮那佛在那说法啊，《华严经》讲毗卢遮那佛说法，旁边都是诸大菩萨在那里听法。你看，他们都有佛的智慧一样平等了、啊，都开佛眼了，对不对？他还听什么法呢？那听法，他们真正就做到这样，无闻无德啊。为什么？他们听了又，哎，突然之间悟境提升了。悟境提升了，悟境提升了，而不是哎呦，我又懂得多少东西，我又懂得多少道理，我又懂得多少道理，不是，他的见地更深入一点，更深入一点，更深入一点，那是真正的叫做无闻无德啊。所以啊，你看看我们啊，以前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共修以前，也许在座有很多同仁，我们。曾经研讨过很多次的六祖坛经的，对不对？六祖坛经啊，这个前面讲前十几次以前啊，这个大家听起来那个讲的我这个六祖坛经我讲了一定超过十次以上，我没有注意去给他算啊。那在讲十次以前，我相信大家在如果十次都有在听，大家会觉得嗯，这十次听的都是在内容，在那个坛经里面的文义。等到我讲超过十一次，如果你第十一次这样来继续听的时候，虽然我讲的东西一样但是呢你们的那种悟处的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那个 不断的弃入，不断的弃入，不断的弃入。所以我们俗话也有讲嘛，对不对？温故而知新嘛，常常这样温习温习，他能够体会到新的道理出来，但是那是道理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佛法为什么他都讲心性的东西，心性的东西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所以无闻无德就等于听了更深入更清楚更明白，更清楚更深入更明白。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譬如讲一些无声的道理，是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一心，都是自己一心的空假中，一心的三谛里，他当下就无声无自性啊，就像你做梦变出来的境界，它当体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它就是心啊？就是你的心体啊。刚刚讲的是我在明白，在明白，在明白，就像，但是慢慢慢慢多几次，慢慢的因缘不断的降心，那已经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道理，它是更深入。哎呀，是这样，是这样，那是更清楚，更深入，更清楚，更深入。但是呢，慢慢。这些道理啊就不需要再去记它了，因为就这个样子，有什么好记的，有什么好去解释它的，它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个弃入的程度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入了。所以在坛经里面讲，若欲入甚深法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所以那个信位以上菩萨在佛菩萨的旁边听法，信位他已经都具有如来的自见了，信位原教信位都有了。那诸位呢，他更了不起，他还是要听佛的开示。为什么呢？他就让他气得更深入法界，入更甚深法界，那种所证入的境界，那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他的，那不是在理论上的了解而已，那是在实证实修相应量的气入这样而已。我相信如果大家在这个悟处的进步的时候，我讲这些话，大家一定会略略可以体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无说法者无说无事，听法者无闻无德啊，他也无闻无德，但是内证境界在提升，内证境界在提升啊。这是佛菩萨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啊，在华藏世界说法里面的诸大菩萨啊，那真正这个境界就是诸大菩萨他真做到了。那我们现在呢，佛菩萨为我们说法，他做到无说无事，听法者里面有的人是有说有事，有闻有德，但也有的啊，就佛在法会一座法会上，你看有菩萨有凡夫乃至有恶鬼，那凡夫恶鬼等等，那就有闻有德。那菩萨啊，这个是圣人听佛所说法，就是无闻无德啊。所以佛一因演说啊，众生随力各得其解，有的是有闻有德，有的是无闻无德，但是最完美的闻法者是无闻无德啊。为什么？消归自性，提升内境境界，内证境界。因为内证境界一提升，根本不需要看稿啊，真的那个道理是穷穷不断，源源不断。因为你很了解这是什么道理嘛，而且你讲也不会讲错，因为你知道它不会脱离这个轨道嘛。火车上了轨就不会，除非上面有摆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是你又起的大烦恼，起的贪嗔痴了，对不对？它会出轨。如果你不要有这些问题，它不会出轨的，它一定照着铁轨跑啊，啊，一定会这样的用功啊。无闻无德，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啊，这个这也是黄檗禅师就看到这个境界。为什么他看到他自己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他跟众生人一样，你也一样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只是你有身见我执啊。哎，人家黄檗禅师看到这个境界，他身见我执破了，他根本了不可得，法界就是这一念的心体心性而已，哪里有这十法界的差别呢？啊，那看众生也是一样啊。啊，那众生看自己是啊，这个有我有身见，他看黄檗禅师啊，也是有这个人有形象的，对不？有这个人体啊，有这个形象啊，所以你看那个梁武帝跟达摩祖师啊见面的时候啊， 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对正则是谁？对着我面对的人，这个人是谁？达摩祖师，我也不认得，我不认得啊。梁武帝写了，你连自己都不认得你自己的，哎呀，我还跟你这么说了这么多的话，我看呢、啊、你可能有问题哟、哦、对不对啊？你包括你自己都不认得，我还跟你说半天。好、啊、你看那个电影就这样演，送客，对不对啊？你看那个达摩传的电影呢、啊、当然我相信那个电影可能是强调一点的，送客话不投机啊。达摩只是跟他讲真的，谁认得你自己啊？谁看过你自己啊？这个自己啊，你不要看今天了，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了，那刹那生灭了，再过几个礼拜就不一样了。你要再不相信的话，你待会儿你跟人家吵一架，再去照照镜子，哎，变了一个形了啊。那待会儿你碰到一个人，那个欢喜的人，跟他谈得很高兴，再照照一个镜子，又变成不一样一个人了。你以为你这个身见，你以为是我，有我，那只是执着而已啊。你真正的我谁都不认得啊，真的，只是我们的执着而已。洪波禅师看到这样啊，那诸佛如来当然更是如此啊，他变化的应化身，他看到众生跟他一样啊，他只是业力身，他的应化身啊，业力身是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应化身也，应化身是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愿力身那、业力身也一样啊，只是你不明白而已啊，一样啊，是业感缘起，也是五蕴本空啊，六尘非有啊，妄执着啊。为什么会执着？不知道空啊，不知道得不到啊，真的、啊、说了半天就是要你真正看空放下，就这么样啊。啊，我常常就会把我自己，往往把自己在修学过程中的体会啊，体会自己的感受，我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讲出来。但是啊，我讲这些出来的时候，我并不是很骄傲，好像我很了不起啊，怎么样？没有，我是这样讲出来讲而已啊。因为在这样的修行的过程中，确实会有这样的体会、啊，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或者啊，但是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只是读到文字，你学了二三十年，怎么会有信心呢？啊，怎么会有信心？你在学佛上，你自己不断的变化，自己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悟处不断的增长啊，那你学佛就有信心了、啊，对不对？啊，我那天那个廖老师在跟我讲，因为我没有看报纸，我也不知道有个消息，啊，他很难过，哎，他很有慈悲心，他很难过，他说有一个在中立哪一个什么佛学院的一位教务主任，出家了二三十年，结果到了美国啊，哎，突然改信基督教了，然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出家了几十年了。没有得到什么收益啊，怎样怎样怎样了 啊现在啊跟着上帝啊，哎呀，跟着上帝跑啊，信心十足又是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写了这一篇以后啊，那基督教、啊、就把这个二十几年的佛学的教学组长啊他的心得报告全部公诸于世，叫大家对佛教失去信心。哎呀，真难过啊。这个有什么的？这个也很有可能，当然魔有时候也会示现，对不对？我们叫卧底的嘛，卧底的，所以这么的魔在我们佛教界里面卧底的，到时候来害我们一把，对不对？啊，这个，但是呢，最主要是什么？啊，他在文字上懂很多，但没有真正去放下身段呐、啊，身段摆不下。所以我告诉你啊，变成叫大居士啊什么的不好啊，最后你身段摆不下。对不对？摆不下，你受不了人家对你的轻慢了、啊，你受不了人家啊，在言语上对你的这个好像比较疏忽一点呢、啊，哎，甚至你自己不懂也不敢去问人呐、啊，这问人没面子啊，对不对？你种种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像这样的话，一生的苦恼又不敢去问人，哎、啊，又不能去得到解决，对不对？啊，比如有苦恼，我们去问那师父啊，怎么样？那他已经当教主任了，哎呦。人都来问我，去问别人，那不是很糟糕吗？对不对？那个面子又夹在那里，二十几年闷呢、啊，闷到之后快得抑郁症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没有从脚跟踏底去修行？所以二十几年的结果是这样。你看他，哈、啊，那如果他是魔派的卧底的，对不对？那他尽忠魔道，那没有话说。如果他是学佛学成这样子，那真的我们替他感到悲哀呀、啊。那这是什么？真的脚跟没有踏稳。现在人好读书啊，喜欢读书，啊，文学程度也都提高了，对不对？ 喜欢读书啊，千万不要把佛教的修行当成是读书啊，这就会啊，或者变成闲聊的这些语言，那就会贻误自己的一生呢，是很可惜的。在这里讲，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这个法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慧也悟也。这个慈悲啊，若为如起心动念邪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疑啊。啊，所以如果这个法是指这个慈悲，这个行大慈悲法，那这个慈悲法，如果你是哎呀学佛你要发菩提心啊，你要修平等心，修清净心，修慈悲心啊，你要身心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啊，这菩萨道是以大悲心为主啊，哎呀是这样，所以要慈悲啊，所以我要慈悲啊，所以因此你很慈悲，到外面都对任何人都慈悲，回到家里就对小孩子发脾气，对自己的家人生气，对不对？那小孩子回到家里啊，妈妈呢，爸爸呢，跑到哪里去啦？啊，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儿子啊，你们要忍耐啊，爸爸妈妈去外面慈悲去了，对不对？去行慈悲去了，这不是真慈悲啊，对不对？嗯，你自己的家人也都是众生啊，也都是要帮忙啊，啊，所以学佛一定是家庭要很圆满的，绝对是很和乐的啊，因为慈悲嘛，慈悲不是在外面的。啊，那是有作意的，因为你觉得哎，佛这样教的，啊，可是你却忘失了你自己的本分事，啊，你做人的应尽的责任，所以慈悲一定要建立到你应尽的责任上，尽完美了，啊，所以儒家的中恕之道嘛，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那才会真正是比较顺服我们的真性，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作意的慈悲。所以的慈悲，我要去慈悲外面的自己的家人，在那苦兮兮，在那里骂，对不对？在那造口业，那这未必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从文字上领会，我悟了，我会这样去做了啊。但是呢，你做的不圆满呐 啊，哎，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慈悲是叫做什么？叫做有为的，有意而为的。啊，因为我要学佛，我要往生净土，我要怎样？所以我要去行慈悲，我要去帮助众生，我要去这样。你有目的，你想要成佛，我要成就佛道，我要往生净土，我要怎样？这也是属于一种条件交换，也是善终带着维系的恶，对不对？啊，对不对？带着维系的恶，所以真正到了慈悲的范围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流露啊，所以它也一定。啊，当然，如果你是视线出家人，那你当然是以出家人。既然出了家了，那都是以这个出家的生活为主了。啊，对父母的尽孝，这个菩萨会帮你，但是你一定要对家庭也能度化自己的家人。但如果你是居士，那慈悲一定是你把家庭顾好，推己及人，一直扩充到法界，从自己的范围一直扩充，一直扩充，一直扩充到最大的法界，绝对不是从外面呐。然后哎，到自己哈、啊，自己的周围的人都得罪了，自己的人都在骂你了，哎，可是呢，你见到外面的人啊，人家都赞叹你，这有问题，啊，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呢、啊，在外面看到人家都头都举到了90度，阿弥陀佛，我们不知道他不知道脾气多好，不知道啊，他个性多好，回到家里砰，对不对？或跟家里吵架，多的是这样啊，那都是外面都是这样表演出来的。表演出来的，所以表演出来的东西啊，也不见得好啊。所以你看看，那个，现在我看到报纸，那个北京哦，现在因为它有世界奥运嘛，啊，他们都在训练，哦，挑那个个子又高啊，又很漂亮的妹妹，对不对？啊，训练他们走路的仪轨，跪要怎么跪？对不对？接待手要怎么拿？要怎么样了？对不对？接待训练到有板有眼，嚯、哦！那电视拍出来，哇，这气质真的简直是贵夫人气质啊！那他真的有气质了、啊。那三哥也训练出来的、啊，对不对？那真的有气质、啊。那表演一下，那回到家里就三日间都骂出来啊，恰别别哦，什么都这没有修养啊。我们不要有这种表演出来的东西不真实，那个真实的东西反而啊也比较。率性一点，反而称心一点，比那个虚伪表演出来好多了。我才觉得我们中国古代禅师有时候他的行为表现得很粗犷，对不对？很自然 啊，这个反而没有执着，很自然，很粗犷啊，啊，所以常常熏这些啊，这些道理当然可以。这个如果你真正懂得从心性去改啊，然后人要怎么温良，怎么样从心性去改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只是做一个虚伪的外表，往往对外会这样，对内对你的周遭人未必如是。对外好像很慷慨很布施，对内斤斤计较，做起生意的斤斤计较，那一些都要检讨啊，这些都是检讨，都是我们修行重点的地方啊，不能一视平等啊。所以这个慈悲啊，哈，都是唯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啊，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啊，不是你真正的本分啊，你自己的真理流露啊，你的真心流露，那就有所不同了啊。那底下又问，何者是精进？师言，身心不起是名，第一劳将精进，参起心向外求者，名为歌利王，爱由内去啊，心不外由，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那这个我相信这个问者可能是同一个人啊，可能是跟前面这个诸佛如何行大慈悲是同一人啊。他问的诸佛如来如何行大慈悲啊，叫他性德的流露，他不住慈悲相，完全是性德的流露啊，所以他心里没有慈悲也没有不慈悲。为什么？他没有成慧心啊，那干嘛要慈悲？因为他自信里面他本来具足的东西啊。所以我也常常举例说明啊，当你觉得你呼吸很顺畅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呼吸有问题了。当你真正的没有问题，很顺畅，你根本没感觉一样。你真正的慈悲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你只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那本来也没有啊，那就是真正的精进了，那不是起心动念的造作。那这个人问了佛的慈悲以后，他又问了何者是精进？哦，那这个道理我懂了。那怎么是精进呢？师言，身心不起是名，第一劳将精进。那洪波禅师回答道：什么是精进呢？啊，就是身心不起，不起什么？不起相待，不起能所，不起得失。啊，身，那我这么讲的很笼统，不起相对，你我他啊，不起这个得失，不起这个相待的境界啊，分别得失能所患得患失，这个就是都已经起了。所以这个不起就是身心，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但是不是说压住他不起心不动念了，不是这个境界 啊最重要先要做到什么呢？身不起身见我执。所以你看声闻缘觉，声闻圣正虚陀洹果，第一个破见后就破身见，就破身见。那证了阿罗汉就破我执，无我了。那原教到了七心位一样能够破我执，到七心位破我执。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用功的精进，你这个我跟身见的执着要越来越淡，越来越无，越来越没有。所以身心不起，你一定要朝这里去努力啊。那你对于你自己身见啊，你对于自己的我执，你有没有在进步？这你自己很清楚。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太没面子嘛，哎呀这个我更加我这个这样的下去的时候啊，这样子的话，人家会笑啊，会怎么样啊？前些日子，我女儿结婚了，那我看我那人啊，很着急，我倒没感觉，我看她烦恼的不得了，因为我就一个女儿啊，结婚了，她嫁了，哎，我说你在烦恼什么啊？他说啊，哎呀，万一我们画个帖子啊，人家主人来个三分之二，坐席空空的，这不是很难看呢？我说，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烦恼？ 他说是啊，嗯，对不对啊？这个这坐席的空空的，大家没个摆，我相信很多父母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吧。我说啊，这个为什么？怕面子，面子挂不住啊，对不对？席开这么多，没有人来啊，表示这个人缘不够好啊，或者没人来啊，对不对？没面子，紧张。还好那天还爆满，很有面子，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都是一些面子的问题啊。所以那一天啊，有个朋友啊，他有点刚好有点事情，但是不是有什么大事情。那有一个同学结婚啊，我又不是我同学结婚了，同学这么老了怎么会结婚？我同学的儿子结婚，对不起，我们的六十几岁的人了啊，不可能结婚了，那就太奇怪了。我同学的儿子结婚啊，那啊这个以前任林总，那是林国人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红包托你去了，我不去了，哎呀，不去。我说啊，你一定要去，因为我们这位同学啊，他跟大家都还不错，当然你去了啊，嗯，你这个好像在你感觉上我已经理到了嘛，人不到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来讲啊，现在人家不一定要你这一份的这个2000多块的礼，人家未必喜欢。但是啊，每一个父母亲都很担心的，万一他席位坐不满，只有2/3，他怎么修，对不对？很难看呢，对不对？所以你不去不行啊，啊，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啊，因为我上次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发了几张帖子，我也会偷偷看到底谁没有来，对不对？我也会偷偷，哪个同学太岂有此理的，他的儿子、女儿结婚我通通到。他的父亲死掉我也去，对不对？可是我女儿结婚你既然没有来，我也会暗暗在那里算。哎，想，哎，我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习气啊，你说习气啊，你知道这个习气，你没有发生到你不知道，发生到了，哎，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出来。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感觉告诉我林贵啊，告诉你啊，我以前绝对会说好吧，那我就帮你拿去写在那个贺礼上哈，我以前会，我接受，我说，我劝你不要，因为我既然想不到，我既然会看，我发的只有不过是十几张贴纸而已，既然敢没有来，对不对？太不够意思了，哎，我说我都会这样想的，啊，我学佛的人我都会这样想的，更何况他们没有学佛，他们恨呢，一定会产生恨的。我想一想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惭愧，还会想这种念头呢？人之常情。但我们学佛的好处就懂得马上检讨。哦，怎么会有这种问题还存在？所以诸位啊，我们的问题很多啊，很多啊，只是你没有去注意看呢、啊。像我刚才讲，那也是一个绕亏波的问题啊，绕亏波听懂吗？啊，所以我就告诉你，这都是身见我执，你这该日用平常这样去检讨。如果你福修的很大，你花心怎么样？但是身见我执在那里增长，你在修什么？那就是不义劳将，那就不是真正的这第一劳将精进，你不过是在修福报而已啊！啊，你不过是在修福报啊，将来到天上去享乐这样而已啊，那有什么好啊？还不是个生死凡夫啊！所以这个身心不起呀、啊，啊，这是第一劳将精进，身见我执看破这。第一个身见我执看破了以后啊，你的法执就容易破了。那有我在，你要破法执，那简直是啊，比登天还难，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我都还在，怎么有可能把法去掉呢？所以啊，这个是真正身心不起，是第一劳将精进。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随时检视啊。所以你每天要时时要检视。你要是真正一个修行，你要天天检视你的心态啊。这要紧呐、啊，你才会真正做到第一劳将精进呢、啊。啊，你讲一些很美好的理论、很动听的这种玄理，那无济于事啊！啊，为什么你心性没有转变，都没供啊，对不对？万法唯心造，你心都没有改变，懂那些道理，只不是来世再有一个比较好的因缘这样而已。今世能够在心性真的第一劳将精进，你今生的受益就有价值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底下就讲了。参起心向外求者，名为割利王，爱游猎去呀、啊！哈、啊，那刚起心向外求了，那割利王、割利这两个字啊， 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极恶，哈，起心就往外求了，那就是割力往爱游猎去了。这个往是比很自在，你的心当然很自在啊，你的心很自在。你看，你坐在家里，对不对？你可以想啊想，啊，我你看，啊，那个乞丐也会想啊，乞丐他住在那个睡在那个地下道里面，他坐在那里，哎，闭着眼睛，你知道他在想什么？说不定想，你看，我现在住在，哈，白宫里面，对不对？住在白宫里面，我睡的是个高级的弹簧床，法国，哈，那个最古典的进口或者高级的那个法国的民床，哈啊，那个弹簧是用席梦思的，棉被是丝被的，其实他盖一个臭被子，他可以想啊，闭着眼睛爱怎么想都可以，你的心爱怎么想都可以啊，好自在啊，对不对？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啊，啊，但是呢，你这个心啊，这个越想就越糟糕啊，你知道，越想就越糟糕，你不会想想把它收敛起来啊，所以你们想。哪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哪个地方要怎么样，哪个地方哦啊，像我以前小时候啊，对不对，我们住在乡下的地方啊，乡下的地方有很多林园啊，我们住在宜兰县嘛，我们宜兰县产金子、金座啦、莲雾啦、芭乐啦、甘马啦，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离我们家里脚踏车十几分就有了，对不对啊，我们从那边过去都看到红灯灯的橘子，记得哇，那个天天从那过去就想，记得呢，成熟了呢，莲雾这大莲呢，这么大的莲雾呢，哦，干嘛呢？好吃啊！那以前没有钱啊，没有零用钱啊，哎，从那里拍一个多好，对不对？然后这个走，一看那个想，多好，看，你看想到那个莲雾，不想就没有关系，一想到那么大金黄色的，就开始想了，拍一个来吃啊，对不对？啊，想到再拍一个来吃了，知道？哎，那这样子付之行动，走到那里去。扒一个进来了，吃完了，哎呀，一个不够啊！回来在想，不够啊，多几个才行啊，对不对？多几个才行啊！好，下一次呢？好了，今天书少带三本，对不对？装在书包里面都装五六个了，对不对？然后到最后整个书包都是橘子了，对不对？那就变成小偷了。你看，本来有一个就变成一个书包了，对不对？啊，我们小时候啊，然后哎，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想一想很调皮。然后呢，想起来很惭愧啊，这是忏悔。所以有时候人家做错事，并不是因为他心很坏，这是什么一念心动起来，就不知不觉觉得很好玩。所以年轻人犯错是好玩，你知道，觉得很好玩啊。那最先一个很刺激，心里憋爆跳，对不对？心里憋爆憋爆憋爆，很紧张，越来越越来越多了啊，就会犯错了。就像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心参向外攀缘了。那就是割力往爱猎游去，就极恶了。那王自在，这个心很自在，你爱怎么想都可以，爱怎么想都可以，想到最后呢，就造业了，就造作诸业了，啊，造作诸业了，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像以前呢，那我常常说明呢，那么看到那个河边的螃蟹这样爬爬爬爬，哎，那螃蟹蛮好吃的呢。哎，好像一只以前小时候蛮便宜的，不过也是要钱买，我不如自己来抓吧。啊，就去抓，哎，抓到最后才抓两个而已，不没有意思，要抓多一点。哦，我很会抓螃蟹哦，真的啊，但我不能讲，因为讲了，万一传出去了，录音带人家拿去学，变成我害的，对不对？我很会抓，一抓几布袋啊，真的，那吃不完的送给人家，对不对？很会抓，我学了佛以后知道了，那都是什么？正一个想，一个想，想到最后就去研发研究怎么抓多一点。你看，都是心想的，从这想抓一只变成。越来越多变成一个布袋，所以那些要钓鱼的在那个西边海边那么钓，钓到最后买船出去钓，那都是心将越想越厉害，越想越厉害啊，最后就造了很严重的业。那等到我学佛以后啊，我就觉得很忏悔，所以我就去买螃蟹来放生。但是我以前抓螃蟹的时候，一斤螃蟹也不过是10块20块，等到我要换身的时候，一斤1000块，很划不来。所以我就拜托李秀山说：“李居士啊，你专门在放身呢、啊，拜托你帮个忙。”他就给我介绍去找哦，找一个哦，他算了一斤600块，比较便宜的，这么小哦，又量又大，哦呀，我以前做对不对？这个一斤要一只要1.5斤的，现在这么一斤那。 几十只、几百只，差不多还清了啦。因为我放的是这么小，对不对？这么小，我说这么小的那抓来干什么呢？这么小的摸黑，这么小的那在做什么呢？啊，那么这抓这个为什么？他说人家这么小的拿来做摸黑给你听过没有？用碱把它吸了，是啊，稍微加热一点，加热一点，然后用那个咸呢，用盐巴把它弄成那个吸的那一种的。哎，你看这么小队人家抓去吃掉，真的可怜。哎，我就买那个比较划得来，对不对？这改过啊，所以这个割利王爱游猎器，你看一王这么往外求就极恶了。所以你不要想啊，起心动念很可怕，就在你起心动念处要压住它。任何恶事都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起心动念，然后他不断的加强他的意识，一直最后就付诸行动，行动完了以后，食髓知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不觉得过失了，就没有惭愧心了，就造业了。最后呢，我有什么错？大家错，都是变成这样，怪别人了。所以这个心一外外求，就是割利王爱游猎器呀。你不要看这么轻轻的就这样带过啊！你要在你注意你的维系的起心动念处，再有一点点的恶念不如法的，马上要铲除。不如法，马上要铲除。如果你每天起心动念不如法都不铲除啊，人家来找你来问你一点问题啊，啰嗦啊，对不对？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在起心动念处，你说哎呀，怎么会起这种念头？不应该啊！你就会下回会改过了。那打电话来问你啊，要问你一些问题。哎呀，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忙，我等我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也许你不是正在忙，也许你那天心情不好，对不对？但是你方便一下嘛，说我正在忙，挂掉了。那你哪一天呢、啊？很无聊，闲得发慌，无聊没事的，好了，打电话。哎，你那天不是找我啦？好，你有什么问题了？哎，刚好有个人跟你聊天，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你看。可以这样啊，但是你稍微就是给人家直接反应，给人家拒绝，你反而啊失掉了机会啊，同时也不理想。所以这个都是自己在日用平常中如何来关照你这一念心的用功的方法呢。所以这个名为割利王爱游猎去，那心不外游就是忍辱仙人。你看啊，你要怎么当忍辱仙人？就这么简单。但你心一往外一动呢，哎呀，哪个这么地方很好吃，哎不对，哎呦，赶快忍辱仙人啊。哪个地方很好玩啊，哪个电影很好看啊，那个张三李四要找我去，他要请我去喝哈、啊、那个1935年的什么白兰地，哇、哦、那个听说嘣一下子，哇，一小瓶沾一口的几百块几千块啊，那个王五啊，要请你去吃那白松茸，这么切一片就不得了了，又香又醇哦。我看那个报纸，什么一堆白松茸是吧？松茸是吧？白松茸啊，这么100多万呢？哦，看到那个，哎，如果你看到那个，哎呀，哪一天有这个机会来切一片来吃也不错啊。哎，马上，哎，我怎么会想到吃这个东西呢？惭愧惭愧呀、啊。欲望生出来了，这就忍辱仙人，哈、啊，忍辱仙人。那如果一想，哪一天好了，哎，哪里有啊？赶快去啊，去吃一片了、啊。好了，那又变成割利王。你要当忍辱仙人，或是当割利王啊？你自己挑啊，没有人强迫你啊。那我们既然讲要修行，就从这里下手，就从这里用功啊。这就是实际的用功啊，啊，所以。这样修到最后身心俱无，即是佛道了。身见亡了，我执破了，心不再起心动念，事心离了，不再往外缘了，这就是成就无上佛道啊。无上佛道就是你心不再往外攀缘啊，随顺你真心的运用，随顺你真心的体用。所以我常讲，随顺你真心的体用，从你的见分上来讲，从我们性上来讲，叫做率性之谓道，啊，那这个如果从相上来讲，叫做随顺法性，那个因缘就随顺心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只要你放下身心，那个真心会告诉你怎么做，它会引导你去做 啊，他告诉你怎么做，不是有声音在告诉你，他会，你做出来就跟他相应了，那就是无上菩提妙道啊，啊，所以身心俱无，即是佛道啊，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